Au fond des petits bistrots, y a des mecs tons qui jouent de l'accordéon.
哎，我其实补充一个问题啊，是刚刚你们在聊到那个 coach 和 mentor 的差别，然后我就在想，可能还有一个是跟心理咨询师，因为其实伊迪也有写，就是你最喜欢的两个职业，当时写那个公众号的时候，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心理咨询师嘛。但实际上做 coach 和心理咨询其实是两种，是截然不同吗？还是他们是有你作为教练的这个角色，其实提问的方法是有类似的，但实际上你可能不走到，你比如说心理咨询，我印象中心理咨询也应该不能给到具体的建议，对吧？就可能是引导，可能是让客户自己来想一些问题。那 coach 和这个的差别是什么？
我当时公众号写着是我以前还不知道有 coach 这个职业的时候，我觉得跟人打交道的好像就只有心理咨询跟记者。但是我觉得他心理咨询跟 coach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表现形式是一样，都是这种一对一的聊天嘛，但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受众群体可能会不一样。就我们 coach 必须，我们在上课第一节课老师就会有说，那如果你的对象是有这种真的心理有刚刚说的像正常生病的角度的话，那人的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有这种抑郁症呀或者是狂躁症啊之类的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必须要得要有一个这样心理咨询师。然后同时他如果想要有个 coach， 你可以同时 coach 他，但你不能说如果说你会发现客户有这样的情况，你要推荐他去找心理咨询师，而不是自己硬扛。因为我们的这套理论体系它不是适用于真的心理生了点病的这种人，所以这个是对象的区别。虽然现在找心理咨询师，因为我有一些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嘛，然后我也问他们客户的一种分布情况，他就会说可能 60-70%他的客户可能是偏真的有些轻微抑郁有这种情况，然后当然仍然也有20-30%是大家刚刚说的正常人，他可以找 coach 也可以找心理咨询的这种，这个是一个人群的差异。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他的谈话的一些方式其实是挺像的，都是通过这种提问然后看见。对，另外一个差别就是我刚刚有说到心理咨询他可能会更关注于过去，通过把你过去的理清楚，然后你可能更好的能出发。但我 coach 他更多是帮你去看现在和未来，包括我觉得我现在客户里面有本身是心理咨询师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专业训练，其实我现在挺难说清楚他们特别的区别，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两点区别之外，但他们自己体验完之后就觉得还是有一些侧重点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他就会觉得诶，好像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想象，包括对于未来的想象，最终可能殊途同归吧，你把过去的一些卡点给他捋清楚，你也可能能到达一个点，那我这种方式也能到达一个点，它可能是一种每个人会适用于不同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找这个心理咨询还是 coach 的时候，本质上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真的跟这个人去做一次这样的一个体验对话。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不管是 coach 也好，心理咨询师也好，他有特别多的流派，即使是同样的流派学出来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那他给你的感觉也会很不一样，所以他很难就是一言以概之。体验对话对于一个客户来讲都会特别重要，找到最合适你的这个人，不管是心理咨询也好还是 coach 也好，找到最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能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是最重要，他也不管你到底是用 mentor 的方式还是心理咨询的方式还是 coach 的方式，你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蜕变那就是最重要的。
这里其实针对西西这个问题，我是可以分享一点我的体验的，因为我既有过心理咨询师的体验也有过 coach 的这个体验，所以我可以从受众的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有两点吧，第一点是我能感受到说，当然这个对话都是为了帮助，就比如说我不管是和心理咨询师聊或者和 coach 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改善某一种状态或者是提升我的某一种认知。但是心理咨询师或者 coach 在对话的时候，他所带有的那种倾向性或者说他背后所想要了解的那个东西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心理咨询师他会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对他来说是要去判断你有没有一些病理性上的问题，就是像刚刚伊迪说的，你心理上有没有生病， 就是说他是去做这个判断，然后比如说如果没有病理上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些困扰的话，那这种方式怎么解决？如果是有病理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真的又是要有另一套的方案，根据你这个生病的程度的不同。所以它背后是绝对有一层有一点点医生的这个性质，虽然心理咨询师也不完全是心理医生，但是因为他是最初做这个接触的人，他是有这种判断的，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个病人，他是带着这样的心理预期进入这个对话的。然后但是 coach 完全没有， coach 是一个充分相信你，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你，我只是要激发你本身藏在你身体里的那些能量。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就是他在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他究竟想要探究到一些什么，我感受到的一个不同。另一个不同就是确实像刚刚伊迪所说的，就是说心理咨询师是比较关注你的过去到你的当下这一段时间，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那一定是过去造成的，让我们怎么样通过挖开过去的这个历史帮助你解决当下这一个问题，这是心理咨询师的一种方式吧。但是 coach 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当下到你的未来这段时间，就是说 OK 你现在当下是这个状态，那你未来该怎么做呢？或者说你未来可以怎么做呢？这个倾向性也是挺明显的吧，一个往前挖，一个往后探索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针对的也是，当然中间有一些中间地带，就是心理咨询师和 coach 都能够承载的这样一些功能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真的就是心理咨询师可能才能解决，但是有一些是 coach 比较适合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另外就是刚刚伊迪说的那一点，关于要找到这个对的人这件事情，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以前我也换过几个心理咨询师，就是跟不同的人去聊的话，那个感受是挺不一样的。包括 coach 其实我也聊过至少两三个不一样的 coach 吧，因为每个人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以及去理解你感受你的方式还有表达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能不能和你 match 起来，这个是有点甚至有点看运气啊。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你可能就是遇到一个不是很合适的，那没办法，那就换下一个，对吧？那有的时候就可以遇到那种一拍即合的，那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不管是心理咨询或者是 coach 的这样的一对一的关系。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
我感觉你这个补充特别好，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有个客户，他之前是心理咨询过一段时间然后来找我，然后他给我后来的一个反馈，他就觉得首先他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态下，所以他会觉得找心理咨询师会给他一种压迫感，他总有一种感觉是说虽然他不会给你直接教导，但他总觉得自己是被引导着，没有这种充分的自主性去创造自己未来的道路的感觉。这也可能是因为像你刚刚说带着这种意图，可能心理咨询师需要有一些判断在里面，这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就没有这么自由了。那反而是对于一些人，特别是我觉得在中国这边，大家好多时候有时候是需要这种相信的，好多时候你啥都不做，你真的能感受到一个人对你这么相信的话，你可能通过他的这份相信你也开始相信自己了。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就说可能就是我的这种正向的反馈也好，或者对他这份相信也好，他慢慢的也开始相信自己了，这个也是他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所以就像刚刚小璇说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真的很深的问题，他可能必须得要通过把过去清理干净，你才能更好的向未来走。那些话题可能适合找心理咨询师。那有些本身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些困扰，那你可能直接找 coach， 他可能会更快捷一些，或者能让你更加感受到这种包容性也好，信任感也好，自由度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差别吧。
我想到一个问题啊，是关于作为life coach 或者是教练的这种感觉，因为你要面对不同的人嘛。我在想的是作为 coach 来说，因为我如果从我个人自己出发去想，因为我和别人聊天，我一定是不能说投入感情，但是肯定我投入了我的情绪，也投入了我的同理心，投入了各种我对于这个人的感知，或者是说带有平等的这个态度。那我其实可能最后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期待，就是我可能会跟这个人成为朋友，那我一定是在可以慢慢的接受就是成为朋友，然后对方也是一个双方是可以袒露的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我实际上是付出了我的，一方面是时间，二一个是我刚刚所谓的我投入了很多我的情绪上的这些价值。那比如说对于 coach 来说，你会期待和这些客户成为朋友，或者是说会有这种想法吗？会有这种，但我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就是除了说我会不会和这些人成为朋友，再就是我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比如说现在这个场景，就是我和伊迪和小璇都是很好，然后我们聊很多这种很深入的话题，但我的池子里面我可以进行这样对话的人可能从数量上没有那么量化的有限，但我实际上可以付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再有新的进来，我还要再持续性的输出，这个可能对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儿。但我不知道对于 ED 来说，就是作为 coach 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首先作为 coach 他没有像心理咨询师这么严格的要求，因为心理咨询师他就是基本上是严格要求不能跟客户产生除了见面这个时间之外的联系，因为他特别强调一种心理投射，特别怕比如说我们成了朋友，那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些一言一行反而会让你对他有一些偏见也好，对他有一些假设 assumption 这种也好，会影响你的一个效果。但作为 coach 的话，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没有说强烈要求说你不能跟他建立对话之外的联系，就比如说我现在跟我客户基本上都是通过微信呀，或者说 WhatsApp 这种即时通讯能联系上的，大家可能也能看到一些朋友圈这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我自己或者说我们从一个职业操守来看的话，我们会说尽量在有 coaching 对话这段关系里面，大家是可以保证朋友之间这种像这种友好性质，但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日常生活中接触不是那么多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日常如果有些人本身就是你的一些同事啊，或者说你可能一个月或者说半个月就能见到一次的朋友，那可能对于客户来讲他可能会混淆这个边界。因为我做 coach 的状态跟我做朋友的状态包括我们现在聊天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现在我们聊天我会输出我的观点，或者在朋友过程中我会输出我的性格，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展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在做 coaching 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 coach 首先我不会输出观点，另外一个我觉得作为 coach 我自己的状态我不再应该是一个有性格的人，我更多是应该成为一潭镜子也好或者一潭湖水也好，就是我更多是处于一个白纸的这种状态下，这样子客户才能照射出他本身的一种模样，就我不能参差我自己过多的鲜明的个性在我的 coaching 里面，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对客户造成影响，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会发现我自己的一个 coach 他现在已经是 MCC 了，他就是我不管是我很开心也好，甚至是我对我们的 coaching 对话状态就感觉效果不尽人意我有些不满也好，他始终是平静如水。就比如说我会发现说哎呀，我感觉我一直作为一个，因为我们每个 coach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 coach， 那我就说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这个 coaching 效果都没啥效果呢，就跟你这样子，因为我也比较坦诚直接这么跟他说。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听到这样的话，那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防备，或者通过你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化解。但是当他作为 coach 的状态的时候，他呈现的就是一枚镜子，他反而是带着全然的好奇，就是来问你，那这个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我看到你这样的情绪了，那这里情绪还有些什么吗？就他相当于他就成了一个，我会感觉好像你有一股气，你是相当于是出在一个棉花上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反弹回来。反而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自己的一个相处模式，我看到我容易对别人苛刻，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相当于把我的这种状态非常完美无误的反射给了我，就我自己的状态让我看到了。我觉得这个是做 coach 跟做普通朋友相处很大的区别，因为如果是日常的话，那我对他不满他可能要呢生气的，要呢他跟我讲道理，要呢怎么样，反正这肯定不是 coaching 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会倾向于跟我的客户，特别是正在持续进行的客户， 日常可以有一些交流，但是不会是那种特别频繁的这种见面，就怕影响或者说混乱到，就把客户这种感受混乱掉。然后至于刚刚西西你说的，哎，我投入了很多情感，那希不希望成为朋友？那我其实我个人对朋友定义，我就觉得有些朋友是这种吃喝玩乐，有些朋友可能是真的特别走心的。我觉得跟 coachee 我们的 client 的这种客户的关系更多有点像是惺惺相惜，虽然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看不到我的一些情绪，我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是真的，特别是一些客户，我们从我一开始去年到现在都快大半年一年的时间了，真的会有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但这种的 connection 这种连接感，它不需要靠日常的很频繁的联系，会有一种啊，有这个人在就好了，就我觉得他不需要刻意的情感的去维系吧。所以我觉得跟客户的链接反而就是有这种好像我懂他，他也知道我懂他的这种状态就够了。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说是关于会不会一样的人的心力好像你无法供给这么多人，这个首先是本身每个 coach 或者说心理咨询师也好，你同一段时间只能接收一定数量的客户，它不是互联网产品几千万人用都可以，它同一时间可能最多二三十个人也就顶天了，就在同一时间，因为有些客户会过一段时间才来找你之类的，所以本身它是一个有数量限制的。其次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原因可能也是带着作为一些真心朋友，因为我觉得作为朋友跟 coach 还是不一样的，朋友很多时候像你说的，有时候你还是需要一些嘘寒问暖呀，需要一些情感的经营，但是我觉得在做 coaching 的过程中，其实就那一个小时我完全的跟他在一起，那之后的时间他是不需要像朋友一样这么高强度的，你要给他点赞呀，或者有任何的这种特别多的回应，除非是客户主动跟你再说一些东西，你可能给一些反馈，不然我也不会平常主动去找客户说就闲聊，这种是不大会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维持关系的这种状态跟维持好朋友的状态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 life coach 这个问题，一打开因为我和西西都很好奇啊，但是其实我还是想回到一个问题，其实刚刚西西在提问的时候也有简单的聊到，就是说这一年其实可能你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尝试，当然现在是 life coach 是作为你的一个主线，现在这样去做，这是你在开始间隔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吗？还是说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你再做出一些自己的调整，然后慢慢形成了这样，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去看这一年的时间跟你的预期有哪些不同，以及可能有哪些惊喜？
首先我当时对于这个间隔年，之所以我叫它为间隔年，就是因为我仍然对它的这份探索性和这种未知性是带着非常开放的一种状态的。所以我虽然有几个可以尝试的说 coaching 啊，办那个训练营啊什么的，但是我仍然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开放，然后同时也很好奇，即使我现在可能以 coaching 作为一个主线，我仍然是很好奇有一些任何新的东西进入到我的生活里。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预期不预期吧，我一开始的预期其实就是我只要做我的 coaching， 把一个线下的活动办了，写写公众号，我的预期就这样，也没有说哪个必须是主线，因为我给了他们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吧。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习惯性忙碌的人，就有时候会在一开始会给自己设立很多目标，或者一下子一开始是特别打鸡血的状态，就一开始就觉得哦，那我要虽然说是间隔年需要去探索，但我仍然是受到我过去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它还没有完全瓦解成功，它仍然会有一些后续影响的，影响的表现就是说哦，我一定要一周coach 多少个小时，这样子我觉得才能算达标，不能随意佛系这种。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年其实也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属于虽然是好像 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老板，自己说了算，但仍然自己作为自己这个老板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板，给自己下了很多指标，就比如说我一周要 coach 10来个小时，然后一周要干嘛干嘛干嘛。后来反而是到了今年吧，因为今年怀孕了，对，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播客里说到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差不多怀孕4个半月，也没有特别的公开过，但我觉得也差不多正好说到这个可以说一下。就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怀孕的过程让我慢慢的从第一个积雪的探索的阶段进入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探索阶段，因为我觉得本身怀孕的过程中它会逼得你不得不去重视自己的身体感受，它会让你身体特别敏感，坐久了你就会难受，比如说你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会想吐。所以我觉得怀孕的过程中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反而是让我觉察到说啊，我之前这种不断去做的这种模式，即使是好像换了一个环境，但仍然是不断做的模式。反而就是怀孕它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让你身体停下来的阶段，就是你自己从体能从身体的角度你慢慢的会可能没有原来这么有精力了，那你就不得不开始思考，或者说带着你去反思，那我这种真的是对的吗？这种思考在上个月吧，就当我办完那场活动，就3天的一个线下活动，就针对50个人办完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彻底的身体有点累了，就很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我就从4月底到现在6月初，就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处于躺平的状态，就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干 ，coaching 现在也都不想 coaching， 有点累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反而让我开始陷入一种混乱，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混乱吧，让我去思考说什么样才是我真正的节奏。也正是因为这种混乱让我意识到，哦，我前大半段间隔年的这种积雪状态其实仍然可能是我过去模式的一种延伸吧，即使是换了一个环境，但我仍然是处于不断的逼着自己去做的过程。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次觉察，然后同时也是对我自己更好的一个调整。当然我觉得同时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如果你是习惯性像我这种之前大部分都是做事儿的情况，即使到了间隔年你可能仍然会进入到这种做事儿的模式，不然就会容易焦虑。然后这次再次让我感受到啊，一个人过去的模式它的影响真的是特别深远，即使换了一个环境它的这个持续影响都还在。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接受这个过程吧，因为毕竟是几十年的一个积累，正好通过怀孕现在让我进入到现在新的这种混乱和新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也是验证了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脱掉枷锁的阶段，我无法说我自己已经100%脱掉了一个枷锁。我觉得我的间隔年的开始是我开始尝试去脱掉枷锁，就是我觉得以前我觉得状态是仍然带着枷锁在舞蹈嘛，间隔年相当于已经脱了第一层，但是像我刚刚说的第一层脱了是远远不够的，枷锁是有好多层的，所以我现在还是处于不断在脱去的过程吧。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我和西西之前也聊过一期能不能接受躺平这样一个话题，我和西西在这一点上还挺不一样的，因为西西就是你说的就是之前你那个状态，我应该没有理解错啊，就是那种一直要做完全停不下来的那种状态，然后把自己排得非常满。我其实是一个很接受躺平的人，但是我可能最多也只能接受自己，比如说我这个周末什么都不干，或者是我休了一个假，这个假里面什么都不干。但你要真让我3个月我不知道做什么，或者是就是说不干点，这个干点什么不一定是工作啊，也可能是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年毕业的时候到我上班，那其实是有2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是啥事儿没有的。我就排了很多旅行，就是我要去这里玩，我要去那里玩，我觉得如果我不去就是在浪费这个时间。这当然不是一种辛苦或者什么样，我当然是非常享受的，也不是那种做的状态，我是在想说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虽然我是很接受自己好像没在干正事儿这件事情，但是你又是什么叫干正事儿呢？我现在去想啊，就听你刚刚讲，我得到一些启发，想把自己的时间排满这件事情，不管用什么东西去排满，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有在 track 我每个周末干了什么，这个周末干了什么是指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这个周末我就是如果累了我休息两天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只是晃了两天，我就会觉得有点浪费，诶，我怎么没有出去玩呢，就是我怎么没有用这个时间去探索一下呢，其实也是有一点这种心理上的小障碍吧。我觉得虽然我和西西是不同的角度，但仍旧不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太想放松，就我觉得我已经挺放松了，我仍旧在问我够放松吗，我甚至有现在都有一点想的不是很清楚，说我自己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
对，其实在我眼里就是你说的不管是西西这种状态还是你的状态，在我这边的归类里，我觉得更多仍然是属于 doing 的层面。我觉得你刚刚有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对不断陷入 doing 的这种状态的定义是像你说的不断想把时间塞满，不管这个事儿，这个是正经事儿，所谓的我要干很多商业上还是从别人眼里的正经事儿，还是兴趣爱好旅游，这都是想把自己的时间塞满，无法允许自己时间处于空白的这种流逝。所以我觉得这种本质上在我眼里来看，这两个都是属于仍然是处于这种 doing 的层面吧，就不断的想把它塞满塞满，甚至不就是想要更多的状态。对，然后我自己其实我感觉我刚刚说的这种四月份到现在的这种混乱时间，就跟你说的这种状态其实挺像的，就是属于这种我不再给自己定一个 coaching 要一周 coach 多少小时的目标了，就从西西的那种状态进入到你这种我不再设置这种所谓的事情层面的目标了。那这个时候我现在反而就是我觉得过去这一个月，然后再加上身体有时候比较累，就呼呼大睡，一下午一睡就睡了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不无法忍受的。我以前虽然会午睡，但我只是午睡二十五分钟就会起来，然后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重启的机会，二十五分钟。当我一个下午睡到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有点无法忍受，或者无法允许自己既然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我觉得这两种状态像刚刚小泉说的仍然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脑海里仍然有很多我应该干什么的声音，不管是我应该更好的利用时间来做事儿，还是我应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玩乐的方式，或者我应该更好的去做我的兴趣爱好，去培养我的兴趣能力，仍然脑海里是有各种这种应该的声音所充斥。然后最近这几天慢慢的已经感受到了，就当我处于这种各种应该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过去一个月玩也没玩好，然后事情也没做，然后就处于一种就整个人像你说的，你一个周末啥都没干，你处于一个自己非常沮丧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意识到包括我也跟一些朋友沟通，他之前去年吧经历过类似的阶段，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就特别启发到我，他就说到说那这种状态下本质上其实仍然是自己过于的紧张，当你过于紧张的时候，脑海里有很多应该的声音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了，脑海里可能你真正想要的声音就跟刚刚的这种你应该就混在了一起，然后就属于一个很混乱。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想法，他说他大概经过了三四个月后的这种混乱之后，就终于慢慢的逐渐的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让自己放松之后，他能真的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就知道什么事儿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做的，那他就会去做，那做起来也更有成就感，更有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什么，你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内心的呼唤，听上去从字面层面都很好懂哈，但是 真的我觉得能真的你说我能听见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是说你真的能放松，然后这种放松是真的是放下你所有的这种我应该怎么样，甚至你要放下这种时间就应该用来被堆满的或者被填满的这种概念吧。谁说时间一定要被所有事情，时间未来为啥就不能坐在那儿？你说冥想呢或者干嘛不能用来发呆呢，就这些都只是我们对于一些事物的应该的这种执念吧。那很多当然这个说起来简单，我觉得做起来真的是比较难，而且它是需要自己，我最近在看的那本书叫《建树与禅心》嘛，然后我觉得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不管是就像这种刚刚我们说这种偏体验性的东西，真的只有自己体验过之后你才能知道，它不是靠语言，不是靠一个老师跟你把这事儿说明白的，它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体验过后才知道。包括我刚刚说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也知道要放松呀，我也知道应该放下应该，对吧，就是从道理层面的知道到你真的，因为我有次我在被 coach 的过程中，这也是我最近的一次的 coaching 的话题，然后我的 coach 就让我真的可能想象一个画面啊之类的，我当时就想到我是在一个海上，然后我是真的是漂浮在海上，然后虽然是漂浮在海上，但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反应我是仍然是有一些紧张的，然后我的 coach 也看出了我的一些紧张，然后他就说那你真的想象自己完全的放松放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然后放松放松，就突然想把我的心就完全的放开，就有种像是我本来的心是攒着的，但是我当时听着他说放松放松的时候，我就真的突然感受到我的心好像是完全打开，然后心就真的好像就是跟大海融为了一体，就整个人就真的是松下来了。但就是那一刻我才明白，哦，原来我之前是有多紧，然后我才知道，哦，这才是真正的放松，然后我才知道，哦，在这种真正的放松，我的心无限跟海扩大的这种状态下，我的头脑真的是特别的毫无想法，就也不会想着我会不会摔下来，因为我一开始我紧张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么一直这么躺着，我会不会沉下去，或者会不会过一段时间我应该要做一些别的事儿？就我明显感受到我那个时候仍然脑海里有很多想法，但我真的处于这种无限的放松，心无限的放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头脑没任何想法，我就是此刻我就跟这个海就是真的融为了一体，整个人就是真的放松，所以我才，哦，真的是身体体悟到了，哦，这个才叫真正的放松，这个才叫真正的可能放下所有的应该。对，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或者你们听上去，因为我毕竟仍然是在用我的语言所表达，你们可能也只是大概 get 到了可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就说有些东西听着很玄啊什么，就我觉得这玄不玄很大部分程度就是缺乏一个亲身的体验。这种情况下让我意识到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匮乏，哎，就不能像那种阿凡达一样，我的头发跟你的头发一接，哇，你就能瞬间感受到我的体验到的感受，哇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就是很厉害的一种真的传递，我觉得通过语言那真的是非常的平面。
对，其实说到放松，我可以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不是在我身上啊，是我在我男朋友身上。我男朋友是个比较紧的人，就是也是要一直，他有很多事情想做，也很 ambitious， 总是把自己填满了一个状态，而且他就比较容易处在一种精神和身体都在一个相对紧张的状态，就是你都能感受到他的身体状态是紧张的。然后呢，他去年的时候检查身体，然后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做胃镜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短暂的那个麻醉，全身麻醉的时间的。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个他做 procedure， 然后外面等他嘛。然后他那个麻醉时间很短，就是推出来之后，反正过一会儿他就醒了。但是他醒了那个时候是麻醉的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就是他还是在一定程度的那个麻醉状态下。 然后他呈现出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整个人松到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然可能也是有一点影响那个麻醉，会有点影响思路，但是是一种特别松弛，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整个身体也是非常松弛。到后来他就是从这个麻醉中恢复过来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就是当然这个是借助一种物理的，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医药的一个方式帮他进入了，但是就是在他体验过这个放松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还可以这么松。当然可能到现在他也没有办法自己达到一个特别松的状态，但至少他体验过了说真正的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问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他松很多的人，他那个时候就会问我说，难道你每天都是这么松的吗？他没有体验过一种状态。那我也很难跟他描述我的松弛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麻醉过后体验过的那个松和我有什么程度上的区别。所以我听你刚刚说就是没有阿凡达的那个辫子连在一起，你很难去传递这种感受上的区别，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就是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种紧张和放松你经历过了之后，你就知道说还能有那么一个状态，可能是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
对，所以我觉得像是你男朋友这个是借助一些刚刚的那种药物嘛，然后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其实日常生活中大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契机的话，其实是很难真的身体体验到这种放松。所以现在不是像冥想啊各方面相对开始流行起来，它其实因为冥想也是能当你冥想到一定的阶段也能达到这种真正的放松，它也是一个途径。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契机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了这样的感受之后，他如果再去看相关的书，或者说再听别人说到松跟紧的区别，他才知道别人不是在说什么玄乎的事情，不然他肯定会觉得这都什么鬼。所以其实在 coaching 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会，特别是我自己吧，比较喜欢让客户闭上眼睛有一些想象，然后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让他放下自己左脑的这种逻辑和左脑的思考，就完全的放松。然后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以及的一个途径吧，就是希望在 coaching 虽然时间很短，但起码他能在这个跟我一起想象的这个过程中，他能稍微能体验到一个原来不一样的自己的状态。那就是就对，这个也就很神奇，这也是我觉得人的一些潜意识真的是特别神奇。就好多时候就是当我发现我有些客户可能有些话题一开始是很紧的，但真的让他比如说想象一个画面让他慢慢慢慢的松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首先我们会说一定要让他彻底的感受到这种放松，不管是从语言上的引导也好，或者让他自己想象自己怎么怎么样也好，那当他真的进入到这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你再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能特别有智慧回答出一些自己在紧张的状态下完全回答不出来的答案。然后他就是这个也是另外一点，就是虽然好像在潜意识里在你那种状态下你好像自己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但好多时候在那种无意识的状态的过程中，你反而就人本身的这种智慧也好，这种真的就会迸发出来。然后你最后问客户说 OK，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经历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关于这个事儿？那他会有一些新的 take away， 那这个新的一些 take away 这种新的启发，它不再是说平常你能自己冥思苦想想出来的。因为我们会说当你在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或者说我们会说你的问题是不能被创造这个问题的头脑所解决的，就当你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来想去你就很难想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有真的有蜕变性的一个解答。但只有你换个，我们说除了换个脑子还要换个身子，就是从头脑到身体都完全放松或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然后你才能哦，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自然也就被解决或者说被超越了，这样说。
哎，其实你刚刚提到的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说人的这个潜意识，就是说当人放松了之后能够表达出一些平时完全不会表达出来的那种想法，或者他自己不知道的那种想法吧。我其实就想到一个比喻，这可能是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都必然会面对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我记得以前看过类似那种小漫画呀，就是说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奇形怪状的，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形状，然后但是你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就开始接受这个社会的塑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当中，这个影响都是巨大的。经过了这个比如说你长大成人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人的形状被统一了，就是至少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大家都是长方体，就类似这样的，可能有的人长一点有的人短一点，但是大的形状都是类似的。那我在想你刚刚的这个比喻，我就感觉这个放松的过程是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长方体的形状卸下来，露出你原本来里面那个奇形怪状的那个状态，那这个奇形怪状可能就会在应对相同的问题的时候，长方体的回答和奇形怪状的这个回答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很有意思。我觉得长方体的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性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去遵循一些社会的规则。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说我有一定程度上的能力去穿上或者卸下这个长方体，知道自己的奇形怪状是什么形状，它在哪里，然后我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去找到它以及展现它。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我会想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听你刚刚这样讲，我有一点启发。我觉得是很多的自我探索可能也是在找那个自己的那个奇形怪状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你要真的究其本身的话，每一个人的形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就是分享一下我当下的一点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我感觉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每个人刚刚你说处于最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卸下长方体，或者说卸下我们会说有点像是盔甲吧，就有点像是出身就社会给你定义了一套盔甲，你穿上这个盔甲你就能抵御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各种艰难险阻。但是刚刚你这么说，我觉得本身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基于你自己的长，就是奇形怪状的形状，你可以基于这个来给你自己，当你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一是说先要脱掉这个长方体的盔甲，露出你自己奇形怪状的本来的样子。因为即使比如说你里面是一颗星星的形状，那你虽然穿上了长方体，因为它不是最合身的，你会在一定的时刻觉得不舒服。那在这些我们现有的各种矛盾的冲突也好，然后自己的内在的一些这种有一些困惑也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长方体的这个盔甲跟你本身的这个不是这么兼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你需要意识到说 OK， 那我现在这个长方体是不兼容的，或者说我现在是穿了一件长方体的外衣，而不是就把长方体作为就是自己，然后再想着怎么办。你首先前提是意识到 OK， 我现在穿着一件长方体的衣服，那我才能想办法把它给脱下来。那这个是有这样的意识，然后第二部分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慢慢的当你露出自己真实的这个五角星的形象的时候，我觉得它有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你更好的了解你自己，当然另外一部分是你仍然可以创造一个盔甲，但你创造的新的盔甲是基于你五角星的形状，可以搞一个更贴身的盔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这个比喻，就跟我之前常常跟客户说的一个比喻特别像，就我们 coaching 的过程中，其实更多就是就像你穿着一件紧身衣， 然后这件或者说你穿着一件你大学时候最喜欢的衣服，你大学时候假设很喜欢 hip hop， 你就穿这种很嘻哈大大宽宽的衣服，那你可能慢慢的就习惯性的穿宽宽松松，但现在你可能进入到职场或者进入到新的形象，你需要换成淑女装或者换成西装革履，那你可能就会觉得首先你要意识到，哦，我原来当下不习惯是因为我原来穿着这种嘻哈嘻哈的这种宽松的衣服进入到了工作场合，所以才会有这些冲突。那然后你会想着 OK，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脱下我这件习以为常的这件衣服，然后再去尝试一些新的衣服。我觉得就跟你刚刚那个长方体跟那个内心的五角星的各种形象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长方体一是有可能是社会上给你穿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在过去的时刻它最适合你，但是当下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当下你以前可能是个长方形，但你现在经过社会的磨练，内心的变化，你已经变成一个五角形了。那好多时候大家习惯性的仍然就是带着过去的长方形的这个盔甲，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断的需要有这样的自我觉察，然后哦，那现在不管是来自社会也好或者来自过去的我的也好，那这个是时候发现这件衣服不再适合我了。那这个衣服它是个比喻，它可以是你的一种思维模式，可以是你的一个行为模式。像我刚刚说的，我对我自我价值体系的这种认可和社会价值的这种，哎，这种可能就是我过去的一件长方体。那现在我进入到现在一个更大的一个人生阶段了，那我现在可能觉得它束缚到我了。对，所以我觉得正好回应一下你说的这个。
对，我想补充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刚刚你们在提到，一个是一直在做 doing 这个事儿，就是一直在有这种我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我一下子可能投入四五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在聊这个时候，我同时又在回复三个工作信息，而且是三个不同项目的正在发生。然后其实刚刚ED有提到，就是因为你就说 coaching 的状态其实是把 doing的这个流派可能更在讲 being 的这个状态，虽然我自己能意识到，比如说像小泉提的，我一直在一个比较紧绷或者是说一直在做事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的前提是保证我 being 就是我自己的心理或者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充盈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比较我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很迷茫或者是说我是很急于做事的一个状态吧，或者是说我一直在闷头往前在做事儿，所以其实我是保证了自己毕竟那个状态是 OK 的，然后我去尝试就是在探索那个多边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形状的时候，我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或者是说我是有一个地基在的，然后我去探索，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再就是ED有提到是要有不断的自我觉察，但其实我意识到，比如说假设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比如说之前我跟小泉有时候会发现我们两个，比如说就单拿刚说睡觉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困了然后我需要休息，但实际上我意识上是知道我需要休息，但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脑和身体是没有办法同步的，我是会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就是我意识上 OK 我知道我现在需要，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一直还在它的惯性里面，就是在 doing 的一个状态里。实际上其实不是我自己没有觉察，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可能就真的要给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周末的时间就全部都投入在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说停下来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意识上达到了，但我的身体上是还是就你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完全 relax 的状态的时候，实际上自己也是痛苦的，就是那个痛苦来自于我想但我做不到。
对，我你刚刚说的这两点，我感觉我想到的一小点是说，第一个小回应是说，你刚刚说你的 doing 状态是建立在你自己 being 状态仍然是比较丰富，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本身我们也会说你当下的这种 being 状态，那你可能也是自己最喜欢的，那可能当你在某一些时刻，可能未来吧，以后可能在某些时刻当下这种 being 状态不再是你喜欢，或者说你的这种 being 状态因为一些事情被动摇的时候， 你可能会再去思考说，那我当下的这种 doing 到底是不是最符合你自己的。因为我刚刚听你这么讲的话，我是觉得你是有这种觉察在的，不是像大家说的这种碌碌无为投身于 doing， 你是带着对自己的觉察投身到 doing 里。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一开始说的纯 doing 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一种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去做什么，和一个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是会说没有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再以这种 mentor 或者这种形式，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可能如果在一个人的状态里的话，你这种不断 doing 就是基于你自己的那种碌碌无为，你才会陷入这种，那可能就不是符合你当下的现状。这也是再次印证说，很多时候 coaching 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问，你才能知道，哦，客户的这种 doing 到底是有目的的 doing 还是无意识的 doing 还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很不一样，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那你似乎你这种 doing 是你有觉察的 doing， 但是同时你刚刚也有说到，诶，那你的困惑可能是在于有时候就是累了你想停，身体停不下来，那可能这个才是最困惑你的一个问题所在，而不是所谓的我不想不要继续做那些四五件事儿了。你可能最困惑的是如何想要自己该停下来的时候让自己能停下来，那个可能倒是对于你来讲或者说是需要继续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对，然后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说明了就每个人的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遇到的课题话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刚刚说到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好像脑子知道怎么做，身体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吧，包括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会遇到。我自己的一个小 tips 或者小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处于这个时候，可能对我自己有用，可能不一定对你有用，但我发现就是可能在这种状态下，那既然可能身体停不下来的时候，那有时候就需要一个 hard stop， 就是需要一个强制的一个停止吧。就是比如说这也是为什么再次回到说冥想最近很多时候很火，就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身体停不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仍然真的就给自己这十分钟的时间，就让自己真的停下来。因为我们常常不是说当你可能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难的，就想着各种怎么样，但当你进入到那种状态，做个五分做个十分钟的时候，你慢慢的也就进入到那种状态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与其在纠结，哎呀，我到底身体要不要听身体的还是听我脑子的，我这个时候就完全就是那就切断，那我就真的就是停下来，就可能你听一段冥想的音乐也好，或者听一段这样的十分钟的引导也好，就让自己真的从身体层面慢下来，然后再看，哦，那因为我们会说有时候像你刚刚说到特别好，你说是惯性嘛，那你打破惯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让它先停下来，那你停下来之后你看它是想继续往前还是怎么再往后，有可能你经过这十分钟的闭上眼睛就是专注于呼吸，你醒了你起来之后你可能精神就恢复了，就可以继续干活了，那没准你就可以继续干。但你可能进入到那种状态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啊，真的就慢慢真的有点累了啊，那你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睡觉。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有一个这种 hard stop， 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是挺有帮助的。
其实我自己应该算是找到过那么一些这种 moment， 是关于就是我觉得是停下来了，但是它需要一些物理的隔离，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断网，断网这件事情，或者就是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上我可能就真的是需要去到山里，就是完全没有外界信息的干扰和对我有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需求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打扰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停下来了。不然我任何在能打开手机看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输入进来的时候，我是真的不行。我发现我意识到，但是我会在行为上控制不了。
我也是有时候有这样的困惑，有时候就要不是说把手机什么锁在某个地方之类的这种方式，包括你什么睡觉前把手机放到你的书房而不是你的这个卧室，这种都是一种物理隔离的方式。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我觉得 对，说到这个，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那种为期七天的这种 meditation retreat， 就是这种七天的类似冥想营吧。我觉得它就是达到一个刚刚西西说的这种物理隔离的效果。哎，在这七天你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就是要止语，然后哎，有七天的时间你完全没有外界的信息干扰，完全让你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当你，我觉得虽然可能七天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奢侈，但如果能有这样一天的时间，像你说的，就故意让自己跑进这个深山野林里，让自己没有信号，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对自己的觉察吧。当你觉察到我自己好像平常无法控制的时候，哎，那干脆就顺应这种觉察，那我就创造一个对自己更好的条件，像你说的那例子，跑进深山野林你就会好，那我就干脆就我周六的一个早上或一个下午，我就让自己跑进深山野林，主动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基于对自己的觉察，然后而且不抵抗，而是顺应这种觉察，利用好这种条件来为自己工作。
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好奇的小问题啊，就纯属好奇，我追问一下，因为我其实不太有这个停下来的困扰，就是我还是挺能停下来的一个人。那比如说你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西西这种状态，如果是你让自己，不是说你进了深山老林是你没办法了，而是说比如说你就在家里，但是你把手机关掉，把家里的网断掉，不碰电子设备，可以做到的吗？还是说不行，我控制不住看手机，所以需要去深山老林？
我的角度是，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我所表达出来的是从那个情境下发现了我能进入到停下来的状态，它的发生过程是我在那里，因为我客观条件变成了没有网，所以就是我进入到了一个停下来的状态。但实际在家的话，我如果在家里面这个封闭的状态下，我自己是抵抗这个意识的，因为确实是有事务性的东西要处理，然后也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长期，对吧？就是像那样，那个是我可以对外，甚至可以，比如说有人在问我怎么联系不上我的时候，我是有理由的，我是有理由隔绝的。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的，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心在不在那儿，就是当你在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你的心可能仍然是在这个工作性事务性上，这也是为什么西西说的你仍然可能还是想要创造一切条件，想要连上网去跟人聊，或者即使把这个手机锁到哪里，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仍然很想打开，就因为你的心仍然是处于过去的这种模式里。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换一个物理环境，它有时候会让你的心也换到了一种物理的环境，然后一个新的环境，那可能在深山里，那你的心就自然的变到，哦，我是在这种模式而不是工作模式。然后它的体现可能是要的就是我有，就对外我可能更加理直气壮的跟人家说我就是在外面，对内的话我觉得是你的心也给了自己一个完全放松的一个新的空间吧，或者给了自己这份允许。
最后还是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种要上价值的感觉，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其实是很因为我是会经常去思考说人生选择这件事情，你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代表了你没选的那个方向可能放弃了一些东西，以及你做的选择的这个方向你可能得到了一些东西。那在你做了这个间隔年的这个选择之后，在这一年里你对这方面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你，当然讲了很多可能真的就是得到的东西，包括一些经验啊，包括一些不同的这种认知啊，如果就是我们在拔到这种比较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的话，你觉得你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同时你失去了什么呢？可能这个失去是微弱的，但我相信也一定有一些失去。
对，我感觉虽然我刚刚好像花了很多篇幅我们在介绍 coaching， 但我觉得这些 coaching， 刚刚我说的所有 coaching 里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一年得到的新的东西，就不管是我见证着客户的变化，还是我自己心态的变化，我觉得我目前来看我今年最大的这个得到，我目前总结下来的话， 如果说要 high level 的时候总结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终于真的开始去慢慢的放下这个所谓的枷锁，然后去体验。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开始我本来以为放下枷锁是一蹴而就的，就是辞了职你可能就能陷入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但后来像我刚刚说的它并不是这样，它仍然会有过去的模式影响着你，然后枷锁只褪去了一半，你仍然需要花很多时间继续退。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如果没有踏上这段新的旅程，我永远也不知道原来卸下枷锁的过程有这么的也还有这么多步，然后这个过程有这么多新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吧，就是让我意识到我过去很多的一些思想或者说价值观也好，人生观也好，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我现在在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如果说失去的话，就是说实话，如果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我简直觉得自己没失去啥。这个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或者一个有个比较大的关系，我就会感觉我可能就是我选了这条路之后，我会更加全然的让自己在这条路上，然后即使可能一开始觉得好像这条路听上去这个选择有些奇怪，但是正是因为你自己一开始真的能全然的走在这条路上，那走着走着走到最后，你就突然发现它就有了意义，或者说正是因为我很认真的走这条路，我赋予了它意义，当我回过头来总结的时候，它就有了这个意义。就比如说我现在回看，就是现在我去年五月份辞职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觉得就觉得你这个决定非常的匪夷所思，就是那个时候国内疫情就是已经恢复了，美国好像还是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你逆着人潮，逆着这个还要出国，然后同时又要放弃原有的工作，然后做一个好像大家都没听过的 life coach， 那个时候是比较匪夷所思的。但是现在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这一年我自己也比较认真在走这条路，当然也有外界环境的变化，那你反而就是把自己这条路走好了，或者把自己这个故事说圆了，那这个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跟别人说这段选择的时候，那大家反而就觉得哇塞，就觉得我事先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先选了这条路，然后现在怀孕了，那现在本身怀孕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一定要去面对工作的压力，然后反而让人家觉得哇，你这条路走得太有道理了。就同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从之前新闻学的背景转到好像互联网，然后我在互联网，其实我在百度转了不同的岗位，自己主动的去 transfer 去换部门。那以前可能在我的一些同事的眼里，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折腾，干嘛要换这么多不同的部门，然后就觉得你这个是不够精，就不够在一个领域走深。但是我现在如果从我的角度来回顾这段故事，或者说从我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的话，那反而就变成了他过去我从不管是百度金融还到无人车还到这个百度 APP， 他都反而是让我更大的去收集很多不一样的新鲜事物。这个从我现在做 life coach 来看，它反而是一段辅助，就能让我知道不管是从这种无人车种很技术的角度，还是说偏这种 2C 的，就反而它是对于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接触的越广反而越有帮助。所以就是那大家就会突然就觉得，哎呀，你以前能在短时间内四年能体验这么多不同的部门，然后认识这么多不同的人，那这个选择实在是太对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一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失去，就我觉得所谓的失去就是 这种情况出现会出现在当你走了这条路你仍然很犹豫不决，然后瞻前顾后，你无法百分之百的真的 all in 或者说沉浸在这条路，那你这个时候你肯定创造的结果也只是60%或70%的可能，那你失去的部分才是刚刚说的那个70%的话，你有30%没有成功，那你可能是这个。那但反而当你真的完全认真的走在这条路，然后真的去相信这条路，把这个事儿给做好吧，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好像一切都能说得通，然后反而就没有什么失去，或者说所谓的失去，从以前来看的一些失去，那现在来看都不算失去。那比如说可能以前最大的感觉，这段路的最大失去是你可能少了一段职业的晋升空间，你本来可以在原来岗位上继续晋升也好，或者说在一个大公司继续赚钱然后那个晋升，那现在来看的话，那这个失去都不算什么，那我现在相当于是有了一条自己新的路，那就相当于你已经不在一条平行线上了，虽然有点像是那条平行线的这个失去，但是已经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新的这条平行线上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要搬出我男朋友的金句，就是说没有好的选择或坏的选择，就只有把一个你做了选择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好的选择，
让它做正确，
就特别是符合你刚刚说的这个意思，我也特别认同。
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特别奇妙的一点，就是哎，好像就是你选择的道路即使一开始别人不同意不认可，但是你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好的选择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在创造自己的人生道路，那反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过去不管是从新闻转专业去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再转专业变成现在这种所谓的自由职业也好，还是做 life coach 也好，哎，那反而就感觉就是每条路只要你真的把它做正确了，那真的像之前乔布斯说的 connecting the dots， 然后我觉得都是能有所帮助，包括我现在很多客户就是互联网从业者，那他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之前在互联网待过，那大家对于我来讲可能更有这种亲切感，他觉得我能更理解他，我觉得也是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帮助。
我这一点也感受非常深，前两天我还在跟朋友聊，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任何一段，可能毕业以前的事情不说啊，就是毕业以后我进入社会，所有的进入社会在社会里面的这几年，其实每一段经历其实都对我接下来可能不是直接的帮助，它甚至有可能不是在我下一份工作给到我帮助，它有可能它跨越了一个阶段，它跨越了中间的一个工作，或者有可能是在我第三份第四份，它的帮助不是那么直接。很神奇的就是多年建立的关系，但最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给到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或者是说可能是帮助，可能已经算是非常实质性的，它可能只是给你一些指导或者是怎么样
启发。
对对对，对我人生其实我会觉得我在做的每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当下其实都没有对错，我觉得是经历比较值钱，而不是就是当时做选择那一下比较重要吧。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以是另一个思路去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吧，这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经常遵循的一种思路，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follow your heart。 西西其实知道，就是我以前换过很多个方向，就是我从学计算机然后直接转到去做记者，然后后来又做 marketing， 然后就是做市场，然后但是又再回到这个科技行业在做，就是其实我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岗位。那其实我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种声音是那样说，哦，你要就像那个伊迪刚刚讲的说啊，那你没有做精，对吧？你没有在一个路径上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我其实一直都是凭着在跳来跳去，就是在体验不一样的工作状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即使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给了我，就是在打造我更底层的一些职业的能力，或者说是专业的素质吧，就是他们都是这种 transferable 的，你经历的这种状态越多，那其实不管你在做任何岗位的时候，你以前的那些经历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一种滋养。 而不是说我非得在某一个方向上发展，然后那选错了又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的兴趣方向变化了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去真的尊重你当下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就是听从，还是回到我觉得这前面伊迪 Q 了很多次，就是说这个自己内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状态吧。
我觉得像咱们三个是有一定的共性，都是需要在不断的折腾当中或者不断的新的体验当中来丰富自己，丰富自己的能力。然后当然哈，我就是我觉得可能听众啊或者说有些人会一些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先生他就是做程序员，他就是毕业之后就做程序员，一下子就做七八年八九年的，他也在这条路上积累的乐此不疲。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听了我们这之后就对自己产生，如果说你是属于那条走金的这条路，也不要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或者说感受的方式是不一样，正好咱们三个都是属于需要在不断的新体验中去创造然后去丰富自己。然后另外一点我刚刚想到是说，我发现我们的一个共性是说，即使我们是在不同的好像岗位或者说就是项目里不断切换，但我们在每一个项目其实是都是非常认真且是很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个跟现在市面上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就是有些人可能半途而废，就感觉哎，今天这个不喜欢我就辞职换下一个工作，然后不喜欢再辞职，我觉得这两个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一者是说你完全没有怎么努力你就这样了，另外一者是你很努力，或者起码我在一个行业的时候我是爱这一行，然后把这个事儿做好。包括刚刚西西说到的，不管以前积累的人脉之所以在可能三四年后以后再给你有帮助，也是因为你当时的这份敬业，当时的这份认真的态度，才给了别人这份建立的这份友谊，才能在之后帮助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爱折腾的这种听众朋友的一个小 tips 吧。就即使是有点在这段经历里好像不是很喜欢，但前提是在这段经历里的过程中我是仍然是百分之百的负责，然后我再觉得真的不合适我再换，但我并不是说这份工作我做了60%, 50%我就放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层面的一个区别。
对对对，是的，
我同意刚刚伊迪说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是在某一个行业做精的这个，他可能他对于人生大的目标就是探索人生很多的经验的深度，那可能对于我们三个更多的是在探索广度这个层面上的需求会更大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共性，但都没有错，在深度和广度都是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探索的，
只要你想清楚了就都很好。
也不止，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整个就是一开始说我们聊 gap year 和coach 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最后落点落在了就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论是职业状态还是我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
我觉得这种分享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包括听伊迪的整个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也很有启发。再次感谢伊迪来到我们的节目，聊得很开心。
再次感谢伊迪。
对，谢谢。我觉得聊出了很多我自己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的一些点。On tourne, on tournait les yeux dans les yeux, les gonzesses, les julots, cela donne avec sérieux. On oublie tout, l'usine et le turbin, mais c'est quoi ce java qui nous met dans cet état? C'est la plus batte, celle qui botte à la lotte, c'est la java parigote. C'est la plus batte, c'est la plus rigolote, c'est la java parigote.Au fond des petits bistrots vient toujours le moment où la java s'en va. Le mec à l'accordéon se lève et nous dit messieurs dames c'est fini, et fifi et nini. Alors Julo rentre dans sa chambrette avec un petit air dans la tête. C'est la plus batte, celle qui botte à l'olotte, c'est la java parigoteC'est la plus batte, c'est la plus rigolote, c'est la java parigote. Oh.